章，生命的光。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说这话时，是在圣殿的院子里，那里正在举行祝棚节的典礼。在院子当中，有两根高高的灯柱，撑着极大的灯盏。献完晚祭之后，所有的灯都点着了，灯光照耀着耶路撒冷全城。这礼节是用来纪念那引领以色列人行过旷野的火柱的，也被认为是预指弥赛亚降临的。到黄昏灯光四射时，院子里呈现的是一片欢乐庆祝的景象。白发苍苍的老者，殿里的祭司，民间的官长，听到乐器的鸣奏和利未人的吟诵之声，都纷纷跳起节日的舞蹈。民众借着耶路撒冷的灯光，表示希望弥赛亚降临，来光照以色列。但在耶稣看来，这个景象还有更大的意义。圣殿中那灿烂的灯光怎样照耀四方，那属灵之光的光源基督也必怎样照亮世界的黑暗。可是这个表号还不十分完全，那由他亲手安置在天空的大光，才是他使命的荣光较为适宜的象征。早晨，当太阳升上橄榄山，以其夺目的光耀照在云石的宫殿上，照得圣殿墙上镶嵌的黄金也放出灿烂的金光时，耶稣指着这景致说：我是世界的光。当时听见这话的人中，有一位在多年之后以绝妙的文辞响应着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耶稣升天之后，过了多年，彼得在圣灵光照之下写信时，也曾回忆基督用的这表号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上帝向他的百姓显现时，一贯用光来做他灵格的象征。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时，只说一句话，光就从黑暗中照耀出来了。以色列的大军出埃及时，光也在白天的云柱和晚上的火柱里做他们的向导。在西奈山上，有强烈的火光从耶和华周围发出，令人望耳生畏。在圣墓的施恩座上，有光停留。在所罗门奉献圣殿时，有光充满殿宇。天使向牧羊人报告救赎的佳音时，也有光照耀伯利恒的山野。上帝就是光。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这表明他与上帝原为一，也表明他与人类大家庭之间的关系。那从起初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就是基督，他是日月星辰之光的源头，他是在表号象征预言中照亮以色列人的灵光。然而这光不是单给犹太一国的，太阳的光怎样照耀地球的每一角落，公义的日头也怎样照亮每个人的心灵。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世上固然出过不少伟大圣贤及智力卓越、才学超群的人物，他们的言论曾启发人的思想，开拓广大的知识园地，他们曾被尊为人类的向导和福星。但还有一位远在他们之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能根据人类历史的记载， 追溯历代圣贤的踪迹，但是那光远在他们以先。太阳系的月亮和一切星辰如何反射太阳的光线，照样世上大思想家的教训，只要是符合真理的，无非是在反射那公义的日头的光辉。每一思想的结晶，每一知识的发现，都是从这世界的光那里来的。我们常听人谈起高等教育，其实真正的高等教育乃是由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的主所赐的。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用我是世上的光这一句话来宣布自己为弥赛亚。古时年迈的西面曾在基督后来教训人的殿里称他为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在这句话里，西面把以色列尽人皆知的一段预言应用在基督身上。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存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人人都知道这道预言是指着弥赛亚说的，所以当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时，众人不会不明白他是在声明自己就是预言中所应许的那一位。在法利赛人和官长听来，耶稣的这个声明似乎是傲慢健忘的话，一个与他们一样的人竟敢作此豪语，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他们像根本没听见他的话似的质问耶稣说，你是谁？他们要逼耶稣自称是基督。这些狡猾的仇敌认为，耶稣的形象，他的工作，既然与众人所希望的是如此不同，倘若他亲口宣称自己是弥赛亚，众人就一定会当他是骗子而弃绝他。但对他们所发“你是谁”这个问题，耶稣回答说，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这个问题不仅已在他的教训上显明，而且也在他的品德上显明了。他就是他自己所教导的真理的具体表现。耶稣接着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他不试图证明自己弥赛亚的身份，而只是显明自己是与上帝为一的。如果他们的心对上帝的爱是敞开的，他们就一定会接待耶稣的。听众中许多人被他吸引而信了他，他就对他们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些话触犯了法利赛人，他们不顾本国久受外人奴役的事实，却愤然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看着这些受恶意奴役、一心图谋报复的人，伤心地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他们是在最残酷的奴役之下被罪恶之灵所统辖。凡不献身与上帝的人，就是在另一种权势支配之下，处于最可怜的奴隶地位。他不是自主的，他尽管高谈自由，但他是处于最卑贱的奴隶地位。撒旦支配着他的心，不让他看到真理的优美。他虽自以为是凭自己的见解行事，其实是受黑暗之君的指使。 基督来解除人心灵上罪的桎梏。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救赎之功没有半点勉强，无需外加的强迫力。人在上帝圣灵感化下，能自由选择所要侍奉的主。人投向基督时，他在所起的变化中能体验到一种绝妙的自由。他对罪恶的唾弃是心灵自身的排泄作用。我们固然无力摆脱撒旦的辖制，但当我们渴望脱离罪恶，并在我们迫切需要中呼求超过我们自身之能力的帮助时，我们的心灵便会被圣灵的能力所充满，使之听候内心意志的指使，来实行上帝的旨意。人获得自由的唯一可能，就是与基督合而为一。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这真理就是基督。只有削弱人的意志，摧毁人心灵的自由，罪才能获胜。人归顺上帝，就是自我重建，恢复人类真正的荣耀与尊严。我们所要顺服的上帝的律法，就是使人自由的律法。法利赛人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耶稣告诉他们，只有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才能肯定这种身份。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必须像他一样过顺从上帝的生活，他们绝不会想去杀害那讲述上帝所赐之真理的人。拉比们想谋害基督，这不是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单是亚伯拉罕嫡系的后裔是毫无价值的。他们若与亚伯拉罕没有灵性上的联系，没有亚伯拉罕的精神，不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他们就称不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宗教界争论已久的使徒职权继承的问题，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以名分和血统来鉴定的，而是看有没有与亚伯拉罕相同的品格。照样，在新约时代，使徒职权的继承问题也不在于教会职权形式上的授受，而在于灵性上的切合一致。将使徒的精神、信仰和他们所教导的真理感召融于自己的生活，这才是继承使徒职权的真实凭证。继承早期使徒的资格和条件也全在于此。耶稣不承认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说，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讥讽他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亲，就是上帝。法利赛人想以指桑骂槐的言语来嘲笑耶稣降生时的情形，好在那些正要相信他的人面前侮辱他，但耶稣却不理会这种卑劣的讽刺，只说，倘若上帝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上帝，也是从上帝而来。他们的行为证明，他们与那说谎和杀人的有关。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犹太首领们之所以不接受耶稣，就是因为耶稣讲了真理，而且讲得十分肯定，触犯这些自称为义之人的正是真理。这真理暴露了假道的谬误，谴责了他们的教训和行为，所以真理就不受他们欢迎。他们宁愿闭眼不看真理，而不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们不爱真理，虽明知道是真理，却不愿接受。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三年来，基督的仇敌天天跟着他， 千方百计想在他的品格上找到一点污点。撒旦和他的一切党羽一直想制胜耶稣，但在他身上毫无所获，甚至恶鬼也不得不承认他乃是上帝的圣者。耶稣在天父面前，在未曾堕落的诸世界和有罪的世人面前遵行了律法。他曾当着天使、世人和鬼魔的面说：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这话无人提出异议，而这话倘若出自他人之口，就是亵渎了。犹太人虽然找不出基督有什么罪，但仍不肯接受他，这就证明他们与上帝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们未能在上帝儿子所传的信息中辨认出上帝的声音来，他们自以为是在批判耶稣，其实他们正是在宣判自己的罪。耶稣说：出于上帝的必听上帝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上帝。这教训是永恒不变的。许多喜爱强辩、批评，并在圣经里故意找难题的人，以为这样做表明他们能独立思考、智力灵敏。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批判圣经，其实是在批判自己，显明他们自己没有能力欣赏那从天而来、永垂万世的真理。在上帝的微微公义之前，他们毫无敬畏之心，却斤斤计较于一草一木，表露着一颗狭窄庸俗的性格和一颗快要丧失认识上帝之能力的心灵。凡响应上帝灵感的人，必力求增进有关上帝的知识，并陶冶提高自己的品性，正如向日的花朵，让辉煌的阳光为它着上美丽的色彩。照样，受圣灵感化的心灵也必转向公义的日头，让天上的光与基督美德的荣耀一同使其品格日臻完美。耶稣把犹太人的态度和亚伯拉罕的态度做了个鲜明的对比。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亚伯拉罕极愿看见上帝所应许的救主，他恳切地祈求在未死之前能见到弥赛亚，结果看到了基督，他得到超自然的光照，因而认识到基督的神性。他看见了基督的日子就甚快乐，他看到上帝为赎罪而准备的牺牲，在他自己的经验中有过这一个牺牲的预表。上帝吩咐他：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把他献为燔祭。他就把上帝所应许的孩子，就是他一切希望所寄托的孩子，放在祭坛上。正当他站在祭坛旁边，举起刀来要遵行上帝的吩咐时，忽然他听见天上的声音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上帝使亚伯拉罕受这极惨痛的试炼，无非是叫他得见基督的日子，并体会到上帝对世人的爱是何等的伟大。为了把世人从罪恶的深渊里救出来，上帝竟不惜赐下自己的独生子受最耻辱的死刑。亚伯拉罕从上帝那里学到了世人所能得的最伟大的教训，他求上帝准他在未死之前看见基督，这祈祷蒙应允了。他看到了基督，领受了血肉之体所能得的最大启示。亚伯拉罕在完全献身与上帝之后，才能明白上帝给他看见的有关基督的意象，他才受指示，认识到在上帝赐下独生子拯救罪人脱离永死的事上，上帝所牺牲的比人所牺牲的大多了，奇妙多了。亚伯拉罕的经验答复了以下的问题： 我召见耶和华，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我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在亚伯拉罕所说的“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这句话中，以及在上帝预备牺牲的羊代替以撒的这件事上，都说明没有任何人能为自己赎罪。异教献祭的制度完全是上帝所不能悦纳的，没有一个做父亲的能献上儿子或女儿为赎罪祭，唯有上帝的儿子能担当世人的罪愆。亚伯拉罕从自己的痛苦中得以看到救主牺牲的使命，但是以色列人不愿意明白他们骄傲的心所不欢迎的真理，所以基督所说关于亚伯拉罕的话没有使听众领悟其中的深刻意义。在这些话中，法利赛人只找出了又一次强辩的新借口，他们认为他是癫狂了，讥笑着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严肃而郑重地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全场顿时寂然无声。上帝的圣名就是上帝向摩西用来说明永远存在之意的名字，竟被这位加利利的拉比用在自己身上了。他已宣布自己为自有永有的主，就是上帝所应许给以色列的那一位。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祭司和拉比们随即大肆攻击耶稣，说他讲了健忘的话。从前他曾宣称自己与上帝为一，这话已激怒他们，以致他们设法要杀他。过了几个月，他们明白地对他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是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上帝。因为他确是上帝的儿子，并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们一心要除灭他。当下许多人附和了祭司和拉比，拿起石头要打他，但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犹太人素来就相信人的罪在今生就要受到惩罚，每一种苦难都是罪的刑罚，若不是受苦者本人犯了罪，便是他父母犯了罪。固然人间一切痛苦都是干犯上帝律法的结果，但这一真理久已被曲解。罪和罪的一切结果的创始者撒旦，以引人相信疾病和死亡都是从上帝来的，是上帝因惩治犯罪而任意独断的加在人身上的刑罚。因此一个遭受患难或灾祸的人，另外还要背负罪人的恶名，这样就造成犹太人弃绝耶稣的思想背景。耶稣既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犹太人就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所以他们掩面不看他。上帝曾赐人一个教训来防止这种错误的看法，约伯的故事已说明痛苦是撒旦加在人身上的， 但由上帝本着怜爱的宗旨加以控制。只是以色列人不明白这教训。约伯的朋友因看错而受了上帝的责备。犹太人拒绝基督也是在犯同样的错误。犹太人对罪恶与苦难的关系的看法，当时也为基督的门徒所接受。在耶稣纠正他们的错误时，他没说明那人受苦的原因，只告诉他们将要有的结果。上帝的作为就因此显明了。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于是他用泥抹了瞎子的眼睛，打发他到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的眼睛就能看见了。这样耶稣用实践的方法答复门徒的问题。人们出于好奇心向他发的问题，他往往是用这种方法回答的。门徒不必讨论谁犯了罪或谁没有犯罪，却应明白上帝使瞎子重见光明的大能和慈爱。很明显，泥土和瞎子去洗的那池子本身并没有医治的功能，其真正的医治之能乃在基督。法利赛人见到被医好的瞎子，不能不感到惊奇，然而他们仇恨耶稣的心就因此更狠毒了，因为这神迹是在安息日行的。那青年人的邻居和从前知道他是瞎子的人都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他们疑惑地望着他，因为他的眼睛一开，容貌全变了，亮堂堂的，像换了个人似的。于是他们彼此对问，有的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但那深受其惠的瞎子消除了这疑问，对众人说是我。于是他向他们讲论耶稣使他得医治的事。众人问，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于是他们带他到法利赛人的议会那里去。法利赛人又盘问他眼睛是怎么能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法利赛人希望众人能明白，耶稣是个罪人，不可能是弥赛亚。殊不知那医好瞎子的就是亲自设立安息日的主，最明白应该如何遵守。这些法利赛人表面上非常热心的在遵守安息日，但就在这一天，他们还打算杀人呢。但也有许多人听见这奇事，就大受感动，深觉那位能使瞎子看见的绝不是一个寻常的人。他们听见有人控告耶稣是个罪人，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就反驳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于是拉比们再质问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这时法利赛人就硬说他不是生来就瞎眼，后来能看见的。他们便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吗？瞎子自己就在跟前，他明明说自己从前是个瞎子，现在得以看见了。可是法利赛人偏要抹杀目睹耳闻的事实，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法利赛人的偏见竟是如此固执，他们假仁假义，颠倒黑白，竟到了如此地步。法利赛人还有个希望，就是威胁瞎子的父母。他们装出一本正经的态度，问他们说，他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的父母深恐连累自己，因为当局已公布，凡认耶稣是基督的必被赶出会堂，就是30天不准进入会堂。受这处分的人家，在这期间所生的孩子 不得行割礼，也不得在家中为死者举哀。所以这种处分向来被以色列人视为最大的灾难。如果人再不悔改，就必受到比这更严重的刑罚。瞎子的父母看见在他们儿子身上所成就的这件大事，心中虽已信服耶稣，但由于惧怕，就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们不敢承认基督，便把一切责任都推在他们儿子身上。因法利赛人的怀疑、偏见及不承认事实，凡使群众的眼睛，尤其是一般平民的眼睛更亮了，这使他们进退两难，非常困惑。耶稣曾多次在街道上施行神迹，而且他的工作总是以解除人的痛苦为特点。许多人心中在想，法利赛人坚持说耶稣是迷惑人的，但上帝能借着一个迷惑人的人来行这么伟大的事吗？因此两方面便起了激烈的辩论。法利赛人看出他们正在为耶稣所行的事做公开的宣传，他们不能否认这个神迹。那瞎子充满了快乐和感激之情，他看到了自然界的奇美，看到天地间美丽的万物，不禁心花怒放。他畅快地述说自己的经验，法利赛人又设法阻止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上帝，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意思说，你不要再说是这个人开了你的眼睛，使你看见的乃是上帝。那瞎眼的人回答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于是他们再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们想用许多话来扰乱他的思想，使他自以为是受了迷惑。撒旦和他的恶使者都站在法利赛人的一边，汇合了他们的力量和诡计，想要抵消基督的感化力，模糊许多人心中逐渐加深的信念。同时，上帝的天使也在场，加添了那开了眼的瞎子的力量。法利赛人没有理会到他们所要应付的，不只是一个没有学识、生来就瞎眼的人，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反抗的真正对象究竟是谁。上帝的光已经照亮了瞎子的心灵。当这些假冒伪善的人要设法使他不相信耶稣时，上帝却帮助他，用有力而合宜的答复来表明他不会上他们的圈套。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上帝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主耶稣知道那人所受的试炼，就赐给他恩典和口才，使他成为基督的见证人。他回答法利赛人的话，给了他们尖锐的谴责。他们自称是讲解圣经的权威，是全国的宗教领袖。然而，这里有一位在施行歧视，而他们自己承认，不知道他能力的来源，不知道他的身份和资格。那人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唯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上帝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上帝来的，什么也不能做。那人用盘问者的话来回答他们的盘问，他的论点是无可非议的。 法利赛人听了不胜惊异，无言以对，听了他恰当而有力的话，就目瞪口呆了，全场顿时沉默无声。然后皱着眉头的祭司和拉比们把外袍一拉，像是怕沾染他的污秽似的，又跺下脚上的尘土，对他狠狠的申斥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就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听见这一切的经过，不久找到了他，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这瞎眼的人第一次看到了开他眼睛的这一位。他在议会也曾看见拉比们皱着眉头的丑态，而现在他看到的耶稣却是一张仁慈和蔼的容颜。为了承认耶稣具有上帝的能力，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时便有更深一层的真理启示给他。对于救主的提问，瞎子回答说：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人就伏伏在救主脚前拜他，非但他肉眼得以看见，就是他的心眼这时也已睁开，基督已向他的心灵显现，他就接受他为上帝所差来的基督。这时有一群法利赛人聚在附近，耶稣看见他们，就想起他的教训和作为所产生的果效是何等悬殊。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基督来是要开瞎子的眼，是要赐光明给坐在黑暗里的人。他曾宣称自己是世界的光，而且这次所行的神迹正是为他的使命所做的见证。那些在救主第一次降临看到他的人，对上帝圣言的显现比以前的任何一个世代所看到的都更为丰盛。这时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就更完全的启示给他们，但在这个启示中，审判也正好临到他们，他们的品格受到试炼，他们的命运也就被决定了。上帝权力的显现已使那瞎子的肉眼和心眼都得以重见光明，而把法利赛人留在更深的黑暗中。听众中有几个人感觉到基督的话是指着他们说的，因此问他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回答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如果上帝使你们不能看见真理，因你们的蒙昧无知，你们就无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你们相信自己能看见，但你们却拒绝了那唯一能使你们看见的主。对于一切感觉自己需要的人们，基督必带给他们无限量的帮助。但法利赛人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需要，他们不肯皈依基督，因此就被遗弃在盲目之中。这种盲目的罪是他们自己必须承担的。故耶稣说：你们的罪还在。